好，各位同学，大家早，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继续呢，上涉略学研讨。好，两个礼拜不见了，有没有对涉略学或其他佛法有疑问的？啊，还是没有疑问，因为放假就什么都忘了了，都一样，正常的了哈。好，那么上次研讨到第九讲第七页，对，第七我们上第一段吗？好，我们用第一段好了，看第一段哈。用彼岸了知对境呢，并不需要现前见到对境，这是心内学的了哈。那涉略学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大概了解一下，等我们心内学上会比较清楚。就是彼岸，什么叫彼岸呢？用推理的，依靠一个正确理由推理出来的一个觉知，所以叫彼量。所以呢，他不一定要马上看到，而是用他的经验去推理的。所以例如说用彼量了知火为例，一定要先完全肯定了解有烟必有火，那肯定之后呢，见到烟时就会必了解必定有火。例如看到远处的山顶上或某个房子冒烟，虽然没有现前见到火，但可以推知这山顶上或房子内一定有火。有能够如此推知，必须要了解火跟烟的关系。肯定之后，当你见到远处的山上冒烟，先用彼量与了知远方上有火。那我问你，要能够了解有烟必定有火，要不要一个前面一个前行？那前面前行是什么？我们叫执因心啊。好，他了解呢，了解有烟必有火的这种比量。哦，这个是一个结果嘛。那前面他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才能够推出这个结果嘛。所以基础认识是什么？啊，他第二第一个是有火必有烟啊，这个有烟必有火，有火一定有烟吗？啊，有火一定有烟吗？不一定哦。现在科学已经不有火不一定有烟了。他怎么推的？哈，怎么推的？这个第一个呢，他已经看到嘛，看见过嘛，对？看见过呢，火产生烟嘛，对，或者嘛，听见过吧？你可能没有看到过，但是听见过吧？啊，听见我们的长辈啊，哦，火会产生烟嘛？好，那看见过、听见过是比量还是限量？哈，看见过跟听是，对，所以它一定有什么有限量的基础，不管是看见过、亲眼看见过，或是来听长辈说的，你可能没有看见过。但听有人说的，或看故事书，或看我们教科书，或看佛法的书，哎，哦，有这个概念进来了，那就是什么限量。然后呢，第二个概念呢，什么概念呢？那火有火势嘛，哎，有烟必有火，火的因啊，不是烟的因是火了。不是这样，不对，他看见火产生烟，经过火产生烟，现在你看到什么目前什么知哦，远方有烟，我讲远方的山上有烟。第二大姐他看过或听过说哦，火会产生烟，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的。那现在呢，他目前看到什么？他知道远方有烟，也不管人家说的哦，那边有烟，蛮大烟哦，那就推哦，那边有火灾了，哦，或是你看到了，或是听到了，所以这里推嘛，有烟必有火，说哦，那边呢一定有火出现了，这样一个，所以我们成立一个比量，一定要两至少两个指引心做基础。如果你没有指引心做基础，你推出来的可能就不是比量，这很重要。平常我们推理上要一个基础。一个是自己亲眼体验到了，目前呢是看到果相的出现来推因。你看那侦探小说有没有看？啊， 莫尔斯侦探的啊，霍尔沃斯啊。所以他为什么能够推？因为他经验很多，他学习很多的一些学问哦，例如说什么爆炸的学问啊，还有什么指纹的学问啊，还有人类的心理学啊，对不对？这个都是要学的。当然这个先做基础的时候，那看那个果相的时候再推，哦，这是应该什么样的人做的，什么样心态做的，啊，这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用法，他技巧是什么，这个都很多学问，这个基础要有啊。那基础有之后呢，你看这个果相就可以推因在哪里，懂吼？啊，佛法也是要这样学的。所以佛法要学什么？小圣，然后声闻独觉菩萨的种种的法行，甚至要学世界的学问哦。所以世界学问有哪几个学问？四明，对不对？因为世界学问有，对，一方明啊，啊，第二个工巧明啊，第三个啊，音明，第四个声明。你带有这四个明的话呢，你才能够善巧引导众生，叫共世间的。那最不共的呢是另外一个呢，叫内明，佛吼不共的内明，你内明才知道引导到解脱的方法是什么。这共世间是一个善巧方便啊，因为现在的佛法都大部分都是共世间的，例如说哦，做善业啦，哦，做什么卖有机的产品啦，啊，或是种有机的茶叶啦，哦，推广什么画画啦，书法啦，哦，唱诵啦，有没有？这都共世间的。所以现在因为佛法高深，哦，高不可攀，一般人没办法往上一下跨到那么高深的佛法，所以现在的佛法都降级了，降到你可以还是可以深入，平常可以当休闲当兴趣用的，所以变降级的啊。这个降级一定要结合四明，你没有结合四明呢，变什么？会不专精啊，而且呢你这个不专精的结果没办法深入到佛法里面。这是你们都可以用佛法去结合的哦，可现在我们都流于世间，没有结合佛法就很可惜了，就还是做世间的东西啊。虽然是佛法团体、佛法的机构，但是做的是世间的事业，做的是呢世间的这种业啊，他没有办法从轮回中跳脱哦。这个是要我们自己要去反思的啦，尤其我们出家众了哈。所以第一个，他知道有火这个现象，第一个是什么？看见过火产生烟，或听见过火产生烟这个理论，而且呢，现在看到了，哎，有那么有烟了，所以推之嘛，有火这个因，大家看啊，那佛法也是这样推，世间法是这样推的，至少要两个正确理论当基础。我们这个叫嘛，此因心。当你经验有的时候呢，你这个经验有的话，你跟人家沟通就比较了解。他为什么讲这个东西，他的背后的因缘是什么，例如说我们现在跟你家人沟通啊，我们讲说，欸，今天我们要吃什么，你会问，像有妈妈会问嘛，问儿子啊，问先生 啊今天我们要吃什么，那儿子可能讲我要吃汉堡，先生干什么，我们要吃热腾腾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像炒饭哦，一般男生喜欢吃炒饭啊，为什么？又快又简单，哦，一下就吃完了，不用啰嗦啊。小孩子喜欢吃那个汉堡啦、肯德基这一类的，那你推为什么他喜欢吃炒饭哈？现在给我们练习机会，为什么男生喜欢吃炒饭哈？为什么喜欢吃炒饭？简便。那简便有的人不一定这个人是想简便的，所以你要看这个人个性啊，例如男众比较邋里邋遢，对不对？因为家事家务都在女众在清理啊，男众只要结果哎收拾干净就好了，所以个性比较阿萨里啦，我们一般男众是讲阿萨里的，不要麻烦啦，所以简便嘛。那为什么要吃早饭？还有没有个因？比较吃得饱啦，对，我们难道就吃饱就好了嘛？对，所以又简便又吃得饱啊，而且呢，第三个也可以多几个，好吃啊。如果不好吃，我也不想吃啊。 所以炒饭呢，如果你在开餐喜欢吃嘛，可能番茄炒饭或什么蛋炒饭或什么香椿炒饭的哈，开餐喜欢，所以他只要炒饭，你就煮个炒饭，他就一餐就过了，好，简便，然后吃得饱，好吃，就这样，很简单。那小孩子为什么要想吃汉堡？哈，好吃嘛，还有没有？造型好看是吧？啊，还有，还没有？哦，家里面很少有汉堡。小孩子喜欢好奇啊，新鲜的东西，还有没有？附加什么附加价值？哦，去买汉堡送玩具送礼品哈、哦，还有没有？小孩子很重要的心理哦。对，同学都有吃，我没吃不行，流行。人家说那个什么汉堡好吃，你不知道你这边嘛，傻瓜。所以你同学流行的东西他要知道，同学现在打什么 game 他也要知道。不然会被笑，哦，这是跟同学在一起的，需要呢了知现在的流行，所以从这样看一个果相，就可以看出背后的因缘是什么。哦，没有因缘呢，啊，那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那样说？比较了解，而你这样了解他因缘的时候，你就会指责说，不行，我今天要煮一道很好吃给你们吃，结果那就只喜欢吃炒饭，就喜欢吃汉堡，你煮好吃的，他也会不会吃？不一定啊。因为炒制是你认为好吃的，是米安利的、啊，米安利不同，效果都不同啊，所以要学顺缘起。哦，这是从我们那个果退因的这个理路来说了哈、哦。好，所以我们看第二段，以我们现在心相续的当中的心事而言呢，现在心事之前的心事一定发生过。所以心是一个延续，无常法都是有延续哦。无常法是延续的，从前一刹到后一刹。那你说杯子破了还会不会延续？哈，杯子破了还会不会延续？哈，空空到哪里去？啊，杯子的功能不会延续，但杯子的这个物这个本质会不会延续？会啊。就是被火烧了会延续啊，因为能量不灭嘛，我们学物理是能量不灭嘛，它转化成其他的东西展现，但是它的心它的延续会一直延续下去，物质不灭，能量不灭，好，所以只要无常法一定会延续，不管它是变成杯子变成什么啊，其他的物品，但是它一定会延续，这样好，所以无常法有延续的作用，所以心事呢也会延续，对不对？我们心事有没有一个开始？心事有没有一个开始？不是从这一次来看的哈，心事有没有开始？没有，这个是很难解决的问题的。心事没有开始，就无始啦。所以轮回是嘛，无始就有了啦，没有开始的。但是有没有一天会心事有没有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但轮回会不会结束？会，轮回会结束，但心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你会觉得很奇怪，难道众生现在五百亿，那永远都五百亿的众生不增不减吗？哈，这样说话就牵涉到佛法的基本理论了。然后众生都固定五百亿个，会不会减少？会不会减少？那怎么减少？哈，怎么减少？啊，我看那个西洋影片啊，什么那个什么吸血鬼啊，然后被阳光照之后就什么灰身灭智啊，什么都没有了，那、啊、变成少一个咯，会不会？或是变吸血鬼，他们西洋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你不觉得很奇怪？没有灵魂又会嘛动作啊，想要吸血啊，然后会谈情说爱啊，哎，很奇怪。这不很难解的哈。那依照佛经说的是嘛，心事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但轮回有没有开始是有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我探讨了哈，等你们证的佛果就了解了哈，现在还没办法了解。好，所以呢，我们之前的心事一定发生过，因为它是无始的。好，例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想起昨天的事、前天的事，甚至小时候的事。能够回想起来的话，之前一定有个心事先了知所发生的对境、哦、才能够、记忆起来，然后回忆，所以现在心事呢才能够回想起以前所发生的事，因此 可了之呢，之前的心事已经发生过了，因为有对过境。如同火之前若还没有发生过，烟呢是不可能升起的。一样的，现在心事之前一定有起同类的心事先发生过，而由其续流往下传续，才成为现在的心事。对这一点呢，必须要很肯定的相信，如同火与烟的关系一般，因此现在心事之前有一定以及同类的心事先产生，这样呢才会有现在的心事。对此点呢有坚定的信心之后呢，这可以应用到了刚出生的婴儿，其心绪中的心事也是心事，所以呢之前一定要有同类的心事先发生过，因此就可以成立过去、跟现在跟未来，就是生命是无限的。你们平常有没有这样 去思维生命是无限的道理？从自己的心事延续来观察，平常后要多思维。如果生命是无限的话，你就不用担着这一生的苦乐问题了，对不对？逆境来都会过的啊，对，快乐来也要当下把握啊，但是随时会流失的，这正常的啊。所以不要遇到快乐的就单着不放，遇到苦境的嘛就排斥，然后逃避，这时间一定会过的啦，没什么大不了的啦。就像你睡梦中梦中梦到不好的梦，醒来也是空空如也啊，梦中梦到快乐的境界，醒来也是抓不住啊。人生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当下好好的造业，当下呢能够对这个心对境的时候，能够在一种安稳扎实，一种怎么讲，比较为了利他这个善业来安住，就最重要的。所以什么快乐痛苦都是一下就过了，这样想一想你心会比较宽啊，没什么好执着的啦，亲人啦、朋友啦、敌人都一下变来变去的，没什么好执着的。我这样讲容易啦齁，没错，不容易。好，所以一般而言，以烟为理由成立一定要有火齁，所以知呢见烟之有火，这是比喻而已哦，是无助于解脱跟骗智，因为它是解脱，那个是世间法，要出世间法才会得到解脱跟骗智。以这个比喻结合到心上推理，可以了知呢母胎结生相续，第一胎儿的胎儿的心事之前一定有同类的心事先发生过，因此可以推知到嘛，我们现世呢一定还有什么一个前世，因此成立有前世齁。以论事来说齁，有法胎儿结生第一刹那心事呢齁，因由与己同类的心事先行，这个叫因有啦齁，没有讲因有，像论事就好像怪怪的齁。再一个，因有与己同类的心事已先行啦齁，这应存论事。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心事之故，也不能讲是心事，因为呢心事有其续流之故。好，因为心是因为好，这个前面讲，因为心事有其续流之故，这看起来比较完整哈。那此论事是以心事为理由成立，前之前一定有同类心事也发生过，并且以此应用在胎儿结生第一刹那心事上。所以这个心事之前一定有其同类心事已发生过，因而以了之呢有前世，那再往后推呢一定有后世。所以胎儿结生第一刹那是心事，如果往前推只能推延到什么前世中医生的心事而已，无法推延到其他。可以啦，中医生再推就变前世，前世在推前世的中阴身，好，可以此推到无限的无始。如同成立空性的论事一样，有法平止，应该是加一个应该了哈，因无必时成立，是缘起之故。好，同样的，有法胎儿结生第一刹那之心事，与其同类的心事已先行，就先行嘛，就已经发生过的意思了。因为是心事之故，因为是心事有续流之故。譬如现在的心事，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现在心事之前一定有起同类的心事发生过，因此作为成立此论的例子是以这种论事来成立的，这叫应存论事。好，这边有问题。 那你好，哎，请说。
刚刚说心是一定不灭，那四果阿罗汉也是吗？他们就阿罗汉不就是入灰身，就是不会再出来灰身灭智了吗？
哦，这是小圣的说法，毗婆沙中跟金部行随教行的说法。金部中水底行以上或是大圣，一定说心事是不灭的，因为阿罗汉一定会回小向大。那成佛心事还在不在？还在，因为心事在呢，才应化无量无边的应化身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是刚才讲那个阿罗汉或成佛会生灭智，是毗婆沙中跟金部中随教行说的法。
所以如果站在小圣的立场说心事有灭掉一天，也是对的咯。
对，以他们中医来说是对的。对，好，可以啊。好，那我们看问答。如果有一法是必须观待另一法才能成立的话，那它是同体关系呢，还是彼生关系？好，那可是答，可以是同体关系，也可以从彼生关系。如瓶子的有无需观待于十事，烟的有无需观待于火。瓶子和十事是同体关系，烟和火是从彼生关系，所以呢，这两种关系都是观待而有的。现在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我之前抄的科判知道吗？哈，我为什么？因为我想烟为什么会有？会有因嘛？因为烟是有火的因才会产生烟嘛，所以它是果观待因而有，所以是观待。那呢，同体关系呢？同体关系有哪三个分类？复习一下啊，同义词对不对？还有总别，还有一体两面。那我们从同体关系来讲，同义词是什么观待？怎样观待？啊，例如所知跟法，那怎么观待的？啊，例如它是同样的事例啊，好、哦，所以没有所知就没有法，没有法就没有所知啊，因为他们范围相同，所以虽然是在一个事例上案例不同的名称，可是呢，它是互相观待而有的，因为没有一个就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好、哦，那总别呢，是别观待总还是别还是总观待别？别观待总，因为总的没有了，别就不存在了。就像我们哈、哦、国家没有了，我们的国民就不存在了。所以国家总的没有，我们个人的就不存在了。但是个人没有，总的还在不在？在啊，因为还有其他的个人呢、啊。好、哦，所以呢是别观待于总，但总不观待于别。就像刚才讲的，好、哦，例如说哦，平人十事，平时观待十事，十事呢不观待于别，不观待平子。因为还有其他的是实事，例如瓶子、桌子、椅子啊，柱子、桌子、椅子等等。那一体两面怎么观待？啊，一体两面怎么观待？以瓶子跟瓶子的空性来说，它怎么观待？是生义地观待世俗地，还是世俗地观待生义地？啊，是瓶子观待瓶子空性，还是瓶子空性观待瓶子？啊，赞成瓶子观待于瓶子上的空性，请举手。没有，一个。赞成瓶子空性观待瓶子，请举手。一个。赞成两者互相观待，请举手。一个哦，啊，其他人不知道，互相观待啦。为什么瓶子形成的时候是不是靠因缘和合形成的？那因缘和合本身就是缘起性空啦、啊。如果没有这个缘起，瓶子没办法形成啦、啊，因为瓶子靠因跟缘和合的缘起而形成，所以瓶子观待嘛，瓶子空性这个道理缘起。但是为什么知道瓶子有空性？因为你从瓶子上的分析，它是因缘和合，所以它上面有个空性的法，所以从瓶子上面呢找到 瓶子当施舍机、施舍处，那瓶子上的空性的法才安立在这个瓶子上面。所以从法的角度来看，两个是互相关待的。第二样，因为瓶子互相关待，或是其他法互相关待，所以呢，只要每个法上面都有它的空性。哦，只要法上面，为什么为了它的空性？因为它是缘起而有，缘起而有。既然它是缘起而有，上面就有一个空性的法存在。那这个缘起就是嘛，性空，哎，同样的道理。所以他们是互相关待。好，那既然是法都要关待而有，那因果的关待跟同体相处的关待有什么不同？因果要关待啊，果要关待，因而有啊。那同体关系也是有关待的关系啊。那这两个差别主要在哪里？都是关待而有啊。为什么分这两种？一个是从彼身关系的而有的，一个从同体关系而有。那两个差别最重要在哪里？哈，总别是同体关系，两个都关待而有嘛，对不对？果是总体，因有很多。你从树木来看吗？哦，是，对。也可以这样说，然后呢？那总别，我可以讲，总的话别也很多啊，一样啊。一个总它别也很多啊，所以说一个果它因很多，那我也可以说总它的别也很多啊。所以有什么不同？啊，同体关系也是关待关系，因果关系也是关待关系，两个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啊，时间啊，同体关系要同时而有啦，因果关系不同时而有啦，就是时间不同而已啦，这样可以吗？所以时间不同，再安立两个关系不同。好，再看，为什么瓶子必须关待时事才能够存在呢？可先答，因为瓶子是时事的缘故。因为瓶子上就存在于总的特质啦，所以只要别存在，总一定存在。因为别呢存在着总的特质，所以因为瓶子是实事，所以呢，所以瓶子被关待实事而存在。这可以吗？可以。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例如说，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啊，或者跟我们亲戚朋友沟通的时候。你要想到说我们是一体的，例如说你当也公司的职员，你要跟公司的哦，像这种同事也好，跟你的上级长官也好，要沟通，要想说先从立场上来说，我们是一体的。当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讲话的态度跟方法就不一样。那你讲的态度方法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一体的这种共同阵线来讲这种话。上级会肯定你，同事也会嘛，认为你这样是好的同事。啊，如果说你拔分开，我不是你们这一群的，啊，虽然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我的资见比较高超，好，啊，你的这些的这怎么样，不会做事啊，懒惰啊，什么什么的，那变成嘛，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在里面工作呢很辛苦。我知道有些人能力特别强，会有这种心态啦，感觉我。博士进来或硕士进来或世界很多经验当过主管进来，像屈就一个小小的一个资源，但这心态是感觉我跟你们是不同的，那你这样做事心态还有讲话会怎么产生隔阂，那你要往再待很久很难啊。所以要有一体的概念，从同一阵线来想怎样去发展，这样你会比较持续啊。会夫妻吵架有没有感觉我们是一体的？不会，你是你，我是我。当你这个认识中你是你我是我的时候呢，就是造成分裂的开始啊。 啊，如果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现在目前有些意见不合，那我们怎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好解决了。哦，你心态先达对对焦，是我们是一体的话，就是好解决，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哦，就是情绪一来，不要把它分成我们是跟你是啊不同的。哦，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道，那就很容易分裂了。哦，所以感觉学佛法是可以认识到很多主要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好，再看，瓶子是不是由心事所了之呢？它存在吗？并不需要观待实事才存在哦。答：因为瓶子是实事，是由量事所了之。什么量事所了之？就是它存在的意思了哈。因此，可以了解，若没有实事，就不会有瓶子，好，因为瓶子存在有实事，所以没有种就没有别，因为瓶子和实事之间是种别关系，哦，实事是种，瓶子是别，种都不存在了，怎么会有别呢？那为何瓶子观待实事呢？因为我们可以从量事了之呢，瓶子是实事。因此，若没有实事，就不可能有瓶子。所以，瓶子观待于实事，但实事并不观待于瓶子，因为实事不是瓶子，而且没有量事可了之，实事瓶子。这样讲比较牵强，因为实事不是瓶子，因为呢，除了瓶子之外，还有很多是实事，所以没有瓶子呢，实事还是存在的。因此，即使瓶子不存在，实事还是存在，因为呢。实事不宽大的瓶子，瓶子就是可以承认实事的法还有很多，例如柱子、桌子、椅子、人等等。那所谓观待呢，并不是观待很多哦。例如我说我们看到烟而没有看到火，那我们又说白天容易看到烟而不容易看到火，因为白天很亮嘛，夜晚时容易看到火我不容易看到烟，因为夜晚很暗嘛，所以看不到烟，烟是不是亮的、哦、因为白天阳光很强烈，火的强度呢、亮度呢容易被阳光所遮盖，而晚上的黑暗容易将烟所遮蔽。如果晚上前往海边，有时候看到海面上好像有烟，事实上若是海上有烟，那就应该有火，确定吗？人会有烟一定有火吗？不一定吧，好、哦，不一定嘛哈、哦。你说我们现在烧的那个香啊，有没有烟？可是你看得到火吗？看不到，所以他讲的这是从大火来说，大烟来说的，小烟小火就看不到了哈、哦。可是你到晚上呢，一定可以看到火，因为呢只要有火，真的特别明亮。所以如果晚上有烟的地方，不一定可以看到的。哦，因为呢晚上比较暗，烟也是暗的，暗色，所以看不到。因此晚上到海边看到好像有烟没烟的，此时不需要产生疑惑。所以此论是什么？有法晚上的海面，因无烟无火故。这个因是真因，在这种情形下呢，无火是观待于无烟，有烟是观待于火的。哦，这里的烟是火产生的烟哦，不是水汽哦，水汽上的烟，像我们那个泡热水澡啊，或是泡温泉啊，有没有烟？啊，那个是烟吗？啊，那是水汽吧啊，或是水啊雾嘛，雾气的哈，所以它不叫烟哦哈。好像水烟这个名词啊，啊，那个我们从常识上可以推了哈。好，再看。刚才说现在的心事是由过去心事而来，由此推之呢，婴儿出生的第一刹那是由中阴身而来。可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小孩还没有出生，尚在母胎时，应该是有神识的啦。再往前推，为什么不说心事是由父母父亲母血而来，而是从中阴身而来呢？阿达，父亲母血没有生命，它只是设法而已。好，好比血流出来，或是将手指头斩断一截，而将它放在某一处啊的地方。父亲只有一个生命，母亲也只有一个生命， 他们并没有其他的生命，所以父精母血不可能是父母亲的生命，也不能说他是自己有生命。如果问说胎儿的心是从哪里来的，一定要往前推，推到前面的心事。那前面的心事呢，一定来自于什么？中阴身的心事。这样可以吗？可以啊。所以投身到欲界的一定有中阴身啊，那有些人是没有中阴身的，一定所有众生都有中阴身吗？不一定。例如大恶之人是谁？是大恶之人。哎，对了，没错了，直接掉地，他没有经过中阴身，他直接就往生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还有投生无色界的，无色界的他死亡之后就安住在那里了，心思按就说我这边死掉了哈，我心思按住在这里，你们看不到也摸不到，哦，我就在入定了，所以肉体烧掉了，他心思在这里啊，啊，你看不到摸不到，所以他没有中阴身，所以有两种是嘛，地狱的众生没有中阴身，还有无色界的这些投生到无色界的众生也没有中阴身。那当你从无色界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中阴身？要经过中阴身的哦。哦，所以这有两种没有中阴身的，直接好地狱去的，一件什么无色界的，这两种众生是没有中阴身的。好，再看，如果以生理学来说了哈，不知有多少亿的精子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呢，才能跟卵子结合或成为受精卵。那些拼命争取跟卵子结合的精子都是死的吗？如果他是活的，为什么他没有心思？因为精子会动嘛。会走嘛？哈，答：它是没有生命的，就跟植物跟生物的差别，动物跟生物的差别啊。举例来说，这里有一块牛肉，它是没有生命的，但如果将它放着，时间一久，加上温暖和温度等条件的聚合，它会长出很多虫。牛肉本身没有生命，可是为什么长出虫呢？因为在任何时刻下。都有许多的友情过世而成为中阴身，他要寻求能够结身相续的地方，因此这一块肉成为众多中阴友情要投射的地方。温暖等各条件如果具足，都会长出很多虫。同样的，蔬菜也是如此。当温暖条件聚合时，中阴身的心事进入，它会长出许多虫来。那本来鸡蛋哦，就是现在的蛋鸡，那个我们叫鸡生的蛋是没有受精过的，大部分是没有的，就像我们女中时间一到就排卵嘛，所以它不一定要受精过的哈。所以鸡蛋原本是没有生命的，如果温暖的各种条件的中阴身的事进入，就会长出小鸡来，那是要受精的啦。好，如果将我们的肉取出，它是没有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在我们尚未死去之前一直都会有，当死去的时候呢，生命就结束了，就好像流血一样，血流出来是没有生命的，我们的生命是和心是在一起的，一旦与身体分开的话，生命就断了。父精母血只是承办此身体的进取而已，他其实要打精子是不是生命啦、啊、问的人是这个啦。哦，安格西可能没有读过生物啦，所以他没有正答哈。就是精子本身是植物，没有觉得很奇怪？细胞是植物还是动物？我们人体的细胞，植物哦。所以只要植物呢，依照活法讲是没有生命的哦。当然很多很多吃荤的会反驳了哈，但目前的理论是这样。那符合是动物的有几个条件？什么条件？哈，有心事，还有会动的，嘿，才能界定出植物跟动物的差别啊。有呢，有六根不一定哦，有根门。那问你什么叫根门？一个别遮身，一定要有吗？ 那有耳朵眼睛才叫动物吗？如果这样说的话，所以动物跟植物的差别在哪里？啊，动物会动，跑来跑去的，植物不会动，就定在那里。那你如果这样，细胞会不会动？对啊，细胞会跑来跑去的啊。我们流血那个红血球、白血球也是跑来跑去的、啊。怎么界定？很难界定哈，很难界定。但医学说呢，它要什么？要温度啦，对不对？一定要温度。每个的动物、植物的温度都不一样嘛。像我们冷血动物啊，但是它本身也有一个体温呐、啊，才维持它的能量啊。所以为什么冷血动物要进入冬眠？因为它保持它的体力啊。哦，要温度，还有呢，还有心室的活动嘛。好、哦，第三个还有什么？有人说还有什么呼吸？呼吸，那除这三个还有没有？好像没有了。那我们从这三个来看嘛，植物有没有呼吸？有，因为那有光合作用啊，也有呼吸啊。啊，它没有心室的活动，确定？你对于一个植物，你每天给它啊讲好话，然后给它。哎，听邓丽君的歌，他会不会长得更好？会啊，每天看他，跟他讲话沟通，会长得更好。我们看那个谁的秘密，谁的什么答案，谁知道的？啊，生命的答案，谁知道？就是对一个东西无情哦，不一定是植物哦。对一个水，你每天跟他讲好话，他也变成好的水晶体啊。那你无情的都这样，那植物一定会啊，对不对？所以它有没有心思活动？有可能啊，但全部是我们能量发出去的呢，还是直接植物那边进过来？这个都要带勘察啦。有时候是我们的能量磁场出去改变外境的，而不是由境本身改变的，这个要观察。但是从现象上，我们这样有情的这种磁场发射出去，会改变外境，这个是看到的。那这个改变是从本质是从境上面改变的，还是我们自己从这边改变的？哇，这个是症结所在啦。你说所谓的改变吗？不会啊，一定我们自己的能量磁场发射出去改变它的啦，不是水自己会改变。那水自己改变应该是什么？它会把毒的都变成干净的，把干净变成毒的、啊、可是不是这样啊。哦，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为什么花我对它好它会改变长得好，树木我对它特别呵护它长得好，为什么？那我可能什么，基于我这里友情的这个生命的这种磁场去改变它、哦、这是问题所在。所以植物有没有心室活动待察，然后呢，植物有没有温度？没有恒温啊、哦、每个都每个物体都有温度，因为地水火风本来就有温度啦，但是植物没有一定的温度啊，没有恒温啊，对。但是水环境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也不一样啊，对啊。哦，所以这是从心室活动跟温度来说，就比较不符合动物的标准啊。对，好，那这个可以从两个来做决定。好。可以哦，那我们讲完了，继续讲第十讲。第九讲没问题？哦，不是，坏掉不坏掉不是跟那个关系，因为只要是我们肉啦，这个有机的哈，我们叫有机的，就是由这个不断起来产生这个东西呢，它本身没有心事附着上面的时候，那本身就会坏。就是说我们人体，如果你心识还在，它不会坏，就像僵尸一样。僵尸因为它心识没有离开，所以它虽然死掉了哦，可是因为心识没离开，哦，但是它又经过那个业缘，那个寿命已经结束了，哦，它变成僵尸。那如果你心识离开的，它马上就臭了。所以这个这块牛肉来说，因为它牛的心识已经离开了，所以肉呢本身会坏。了解， 是这样没错，可是它的因很多，例如说为什么牛都会长虫，对，是苍蝇去舔嘛，下蛋吧。也有关啊，因为本身这个中阴身它的业力就要变成苍蝇啊，它变成蛆嘛，蛆气或者变成苍蝇嘛，所以它的业力要变成苍蝇，所以呢它的苍蝇的爸爸妈妈已经结合了，那苍蝇本身喜欢吃那个臭臭的啦，腐烂的东西嘛，所以这个肉已经变腐烂的，所以吸引苍蝇去那边吃，就把蛋下在那边，这样了解？嘿，不一样哦，不一样，不一样哦。花朵本身没有中阴身进去哦，但是你的花朵会长成六像，我们看那个《西游记》，有没有什么花精？有没有？那是一个非人进去附在花身上的。不是，不是讲你心变异，是你的业力感得的啦。你如果说你牛肉坏掉，你能够用心思把它变成不会坏吗？没办法啊。但是为什么你一看到这个牛肉糊掉的牛肉，闻到那个臭味？因为你过去造的业，感得这种坏掉的牛肉、臭掉的牛肉，所以有些没有造这种业，他虽然经过，但是也不看到牛肉，也没有听闻到牛肉的臭味啊。所以是业力感得的，但不是说我们心是改变它的。嘿，过去业因感的，现在遇到这个牛肉，嘿，对，现在这个境是看到花是我业力感得的，但是要把那花弄得很漂亮，能够长得很好，是我现在造的因，知道？当下这一刻是我过去的业感得的，但是我要把变成未来花长种得很好看，长得很大朵，这是我当下造的因去把它延续下来的。如果你造好业，你感到牛肉就很甜、很香、很甜。如果喜欢吃肉的话，很好看。但是因为你感到这个坏的牛肉，就是过去造的恶因感到这个坏的牛肉，因为那个增上果不好啦，增上的因种的因不好。哎，但是能不能把这个坏牛肉变成不会那么坏？可以的，透过你的努力啊，好、哦、像这里都要啊的把它。撒上去啊，齁、哦、或是那个酵母啊怎样啊把它去臭啊，是可以的，但是这是从现在这一刻造业因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叫业感缘起？过去的种种今天感到这个果，都是过去种种所造的结果。但是你不要说噢、哦、我就嘛观业忍受求加持，刚醒不完呢很无奈啊。不对。你看到这个苦境来的时候，当下就造好的因，这个境慢慢会改变的。啊，不要说存在说，啊，我这没办法，无可奈何，就这么放弃了，那这不对了，这不合缘起啊。所以逆境来是过去的恶业感得的，要高兴去接受它，因为高兴这个果成就的时候，你业因就不见了啊。但当下用一个好的业因去造新的这个业果，所以你要对这个境重新去耕耘啊，去创造啊。未来果才是甜美的，才是快乐的啊！这是无自性的道理啊！所以不要说哦，这个人就是这样子，那没办法解决的。例如说，我们亲戚朋友很多啊，家里的人说儿子女儿是不是这样，讲话都讲不听啊，对不对？那这是过去恶业感得的啊，我们是冤亲债主来的啊，要讨债的啊，对不对？你这样这辈子没无忧无虑啊，但是呢，有个儿子帮你在嘛。享用你的物质啊，反正你赚的都不够他花啦，因为过去冤亲债主来讨债的啦，那怎么办？怎么办？好对他啊，啊，请他是对，以善心来对他解决过去跟他的冤结嘛。然后呢，在虽然他在花钱，你要去让他知道说钱不容易赚，要去统一管理，而不是说哦父母的钱他们赚的。我不用辛苦，我就尽量花。要给他一个概念，正确的概念，这是我们当下可以创造的缘起啊！哎，我感觉人生就很多无奈，但是无奈可以从中去找到业因，当下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产生快乐果的一个开始，而不是一种无奈的那种心态。像我一个朋友也是啊， 他钱很多啊，他儿子女儿都不用做事，从小都不用做事，现在也四五十岁了，也有儿子也不用做事，一个月给他20万，一个每个儿子给他20万。我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以后你死掉的时候这儿子怎么办？他花钱花习惯了又不用做事啊，啊等爸爸不在了，那个钱也没来的时候，他会不做坏事？因为他没有做事经验，没有一技之长啊。你去别的公司做个2万块3万块，他做得下去吗？做不下去啊。你这是害了他，不是在帮他。可是这个朋友也是没办法去思维那个业因啊，所以他感觉现在没问题，他死掉他什么都看不见了，看不见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断灭见嘛，没办法。自己不去创造的话呢，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这样用忽视的，然后一种好像这样就没办法，你产生的业因习气就被法下去一道劲，也是没办法，无可奈何。那个缘起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他本身的缘起，下一辈子的能够增长的机会就没有了。对别人来讲，也断是一根嘛，能够增长的机会。所以学佛法很好，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当下创造善良的业因，尽力去做，尽力为别人想，而不像嘛自己懈怠啊、懒惰啊，什么不管都最好啊。哦，那是不对的。好，我们看经定义跟名相，就是性相跟名相。哦，这个性相名相之后呢，就是结合的大因果哈。大因果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但是性相名相也了解一下也蛮不错。那什么叫性相呢？哦，有人问说什么意思？那我们呢就性相来说，以前的就是由法身论师他们把佛经结集起来，然后很多名相没有办法解释，他用佛经的这种名相来做解释。那这个解释的内涵叫做定义。好，为什么这个叫名，这个名相的内涵是什么？用解释的这个叫定义。那现代人呢就是嘛，我们用这个解释，例如说我们小学教科书有没有，或是字典啊，现在很多字典啊，都是先要查名相嘛，那名相后面他有解释嘛。好，那如果说世间的那个字典啊，那个叫定义，它不能叫性相。性相一定是嘛，以前那个祖师大德好，哦，用佛法名词那把它解释过，那个叫性相。那现在呢，我们不是佛法后来编著的那个词典等等，这个叫什么定义。所以定义跟性相还是有差别的。性相一定是定义，定义不一定是性相，这样看啊。所以以前古代呢用的定义叫性相，后来呢因为不是透过佛经编辑出来的，我们把它解释的一个内涵叫做什么定义。那我们看人的定义是什么，能言说能解义的种类者，这应该叫什么性相啊，这是古代所解释的。譬如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一切都属于什么实事，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嘛，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都是嘛无常法，所以我们一切的受用都是无常法，因为都是眼耳鼻舌身去受用的，这一切都是无常法。好，所以都是实事。那么实事定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实事的内涵是什么呢？那实事定义呢是什么？人起作用，或者人表功能。好，那这个实事呢一般我们是翻成事物啊，那实事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应该叫什么事物吧，事情的事，物品的物啊。所以事物的定义是嘛能起作用，所以呢这个能起作用呢在进步中来说呢是嘛，以上来说是什么能生果的作用，所以作用很多种啊。但是呢这个进步中以上包括大圣他讲的事物是包括什么，包括能生果的作用而已哦。而如果是毗婆沙中呢，这个事物就很广了，它不只是包含能生果作用，只要能作用的都是呢叫事物。所以在毗婆沙认为呢，常法是不是事物？毗婆沙中是，为什么？这是你的概念有没有作用？会啊，我们现在都很多人都做事都是以为有个概念才去做事，我们叫见以导行啊，这见解是常法无常法？常法，如果是分别性的见解是常法， 好，所以呢见解是常法，所以呢因为是常法，但是它会引导呢我们去做事有个标准，所以常法也有作用，因为它引导我们身口意的一个标准。所以比如沙僧来说呢，常法是有作用的，就像无为虚空，为什么无为虚空有作用？可以让我们人啊这样中间空间中走来走去，因为它没有障碍嘛，所以人可以中间走来走去啊，东西可以搬来搬去啊，因为空无为虚空里面有一个没有障碍的一个作用。所以比如沙僧认为一切法都有作用，然后经部中以上呢要把它作用改变在什么人生果的作用，所以都要有作用，但是呢，改变不一样，所以对事物或讲实事定义呢，哦，那个例子啊，事例就不一样。这样可以啊。那无常的定义是什么呢？哦，无常定义是什么？刹那刹那毁灭。所以只要一个名相，虽然它指的范围是一样，就是说无常法跟事物范围是不是一样？如果经部中以上。是不是同义词？是，无常法跟事物经部中以上是同义词，但是因为名相不一样，它的性相就会不一样。了解？可以吗？哦，例如说我们讲班长，连班长，连班长对他爸爸来讲，对他小孩子来讲，他也叫林心玉啊，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他也是林同学，也是林心玉啊。他是指林勋这个人啊，但是对他儿子来讲，这个爸爸定义跟我们讲对他像林同学定义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为什么叫林同学？你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佛法啊，同样学习佛法就叫林同学啊。那为什么他儿子叫爸爸？因为他是家里的男主人啊，哦，或者家里的这个经济啦，或是嘛要统筹担起爸爸这种关心啊、爱护啊这个责任啊，所以两个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名相呢，它的下面的定义一定是内涵不一样的。所以名相安立的，当你名言安立的时候呢，那个性相就进去了。哦，那这个安立不同的角度呢，我们叫做什么？凡体。名言安立不同的角度叫凡体，所以每个名相的凡体一定不一样，虽然它的势力一样，但是它的角度一定不一样。为什么角度不一样？因为它的性相不一样，它的内涵不一样。这样了解？那一切法都是靠我们的名称安立进去，那名称安立的基准在什么？性相不同。那性相的不同安立在哪里？势力不同。所以人很奇怪，很多复杂，当你按那个名言的时候呢，它就是嘛，内涵就不同了，而且凡体也不同，而且呢势力呢也不同。但是你没有这样名言案例呢，没办法呢对这个法产生作用。我们这个内涵都有，那个佛像它本身是有的，但是没有靠昏昧心案例的时候，佛像起不了作用，这就会觉得很奇怪。对我们来讲啊，没有起作用，所以当你昏昧心安立进去，这个对我们来讲才起作用了。要多观察啊！你看，我们昏昧心安立进去才起作用，昏昧心没有对这个境的时候，它对我们来讲不会起作用。啊，有没有问题？啊，请说，我就要等待你的问题。有啊，甚至有分别心啊，他是在入定没有分别心而已啊。
我们不是说现证空性就无我慧吗？
对。
那无我慧不就是没有分别啦？
不是，在现证空性当下无我慧没分别，但是要不要出定？要不要起居福德资粮？要不要度众生？要。
可是他更高位阶的时候，
除了佛以外。
即使到了实地，
还是有分别，
还是有分别心。
是的，
哦，那分别心跟烦恼是两个意思，
不一样。
就是说，即使有分别心，但是是没有烦恼的。
对，圣者以上一定没有烦恼，就没有烦恼现行了，
啊。我们凡夫是，哦，有这个分别心带来烦恼，对不对？
对，为什么分别心带来烦恼？
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分别心后面的空性。
哦，啊，对，只要有分别心，我只是从分别心产生的啦。五根是是没有分别心，所以它不有我执的执着。五根是啊，了解。所以分别心是产生我执的源头，而我执产生烦恼，烦恼又是什么造恶业的源头。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方法是不要分别心？为什么？因为你引发我执，我执就会造业，要引发烦恼就会造业。所以很多修行说不要产生分别，是这种原理啦。但是有分别心一定会造恶业吗？一定会生烦恼吗？不一定啊。虽然我还没有证得现证空性有我执，但是我执也会造善业啊，对不对？比如说我每天都为了家里的生活啊，然后快乐啊，在打拼啊，我们是每个人都这样，为家里的快乐生活在打拼，这是善业还是恶业？啊，善业啊，为了别人的利益在那努力，就是善业。但是有没有我执？有啊，很强啊，我执很强啊，我爱执也很强啊，对不对？不强你怎么会努力？所以我们基础上是要我执我爱执啊，但是为了别人呢，所以是造善业啊。所以它基本上在分别心的基础之上而有的，所以分别心一定是坏的吗？不是啊，我们修行佛法是不是分别心？是啊，闻思修三会一定要分别心啊，所以我们叫善分别，善分别是好的，不要邪分别，邪分别是嘛，就是恶业，会造恶业。所以分别心是嘛，就像水一样，会载舟也会覆舟，看你怎么去用。听到没？啊，有问题。
师父，您说那个佛就没有分别吧？
嘿。
可是没有分别，要怎么度众生呢？那是他还要再化现菩萨才能度众生吗？
哦，不是。当然他化应化身啊，应化身也不是他本身哦。这样一个概念，应化身是不是有心事的？应化身是不是不得钱喽？不是，那佛有几个心事？问你，佛有几个心事？啊，佛有几个心事？都只有一个啦，连佛也是只有一个心事，也不可能有好多个啊。但是他变现无量无边的善知识应化身来度我们呢、啊，所以应化身有没有心事？没有啊。这既然没有心事，是不是算不得切咯？不是啊，这样了解？我们都把我们的上师当成佛嘛，啊，佛有心事嘛，对不对？那个因我们上师有心事，对不对？如果真的是佛的视线，他是没有心事的，他原生原灭。我们这个因缘，通过我们祈求，我们的造的业，他感得来教导我们。等我们业已经学完了，他就灭掉了。他没有心事的、啊、他学着缘起而缘生缘灭而已啊。所以佛一个什么字很重要，嘿，大圆镜字。所谓的大圆镜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他没有分别，镜子也没有分别。我例如说一个很丑的人去照镜子，他说我不要，这个太丑了，我不要照你，会不会啊？那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把这妆很漂亮，他说啊，多留一会多留一会，会不会？也不会啊。所以那是一面镜子啊，谁来求我就用什么回应而已啊。他本身没有负面，因为他大圆镜子啊，那他当然建立在什么平等性质之上啊。所以任何人求我就自动，因为他被大悲所覆嘛，他的习气就无量无边，只要一个众生需要我，我就一定嘛用大悲心。这个大悲是任运的哦，不用刻意在思维的哦，在作业的不用哦。所以这样一个求呢，他自然就化现一个人或是一个方法去帮助你啊，看你用什么业力感得的啦、啊，懂哈？所以没有佛是没有分别，他怎么去帮助众生？因为大圆镜子，你什么样来，那就什么样去。他不用刻意说哦，这个您心里要怎么跟他讲什么话，然后怎么度他，没有这种心思。所以化现的不得切罗善思啊、善知识啊，或者上师，都不是有心思的，是关待我们自己求的人呐、啊、皈依的人的那种业力。 还有心量，感那个三字帮我们哦。所以重点说，我们讲学广论呐、啊，要寻找十种德相的三字师嘛。那你我们现在如果现在我们现在是浑浑沌沌的，能感那个十种德相三字的教我们吗？没办法，而来也没用啊。所以是什么？是一化现火化现一个跟我们根基差不多、比我们高一点的善知识教导我们呢、啊，所以要知道善知识的规规那个我们的规理啊，一直三个规理，先要开始要什么？第一个要有弟子相，你弟子相做好了，就有一个真正的圆满善知识教你。如果你不从自己弟子相努力，再怎么求也没用啊，懂吗？所以广论这个道理要懂，先自己要具备弟子相。弟子相有了，你才能真正找到你比较相应的、比较圆满的善知识。你弟子相连一点都没有，你要说求，求一辈子也没用啊。你说我们说哦，有些人啊不去工作啊，对，不去工作啊，也不会去做善业啊，啊每次都钱真的乐透的，啊他也没有善业啊，不去帮助人啊，也没有起善心啊，每天就待在家里，然后。就是跟人家借钱的哦，50块、100块借，拿去签骆驼，你说他会中吗？不可能中啊，因为他没有业因啊，对不对？啊，本身存在一种懈怠、懒惰的心理，中了，那中了过去生可能中去过一生感的业，那个中的善业感得的，你说他会钱会保存很久吗？一下就没了、啊，也没用啊。所以现在业因来看没有，而众人过去的造业因拿来用了一下没有了、哦、所以是佛是无分别的，有大圆净智，所以众生怎么求他就怎么回应。所以我们要求皈依的人啊，一定要从弟子相先努力起、哦、下面一问，
大圆净智跟平等性质的重要，那请问法界体性质的重要在哪？
法界体性质每个人都有，因地都有，就是空性啊，那个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个法界体性质，每个人我们心善空性每个人都有，只是有没有去发现而已，这叫佛性、啊、
说如果说佛是应就是千百亿化身的话啊，他就是化现在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亲人啊，或同事啊，或是周遭环境的人在教导我们这样子。
对，
只是说我们
不晓得，
不晓得。
对，
那他应化到我们亲人的时候，他就是比如他想要教你什么的时候，他就是用亲人或同事的话讲出来。
对，
这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概念是说，众生不是佛啦，所以你会把亲人当成不是佛啦，这样了解？你们弄一个哦，化现一个应化身，跟那个我的众生是分开的啦。现在我们还是这种概念很强啊，比如说我的太太一定不是佛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她个性，她缺点是什么，那不可能是佛啊，会不会这样？我的妈妈一定不是佛啊，因为她常常跟我爸爸吵架啊，会是这样啊。这个点是要去观察，那个是要推理出来的。从佛性来看，所以佛除了说你特别根气的，现在的不在求，没有一个符合要教导你的这种根气的，所以他化现另外一个不特求来教你，这样了解。啊，如果刚好在你的周遭上面有一个符合现在你需要的这种因缘的话，他就用加持力，就加持那个平常朋友之间或是亲戚之间，就是加持他，让他带佛说法给你听的。所以有时候亲戚朋友都是佛一种加持力而帮助你的，所以他跟佛是一体的。所以你说哦，另外一个不特教我，那是除了你大根气者啦，目前没有人有这种根气，你根气已经在超越所有众生之上，所以没有一个根气能够相应的来教导你，所以佛要特别化现一个上师或是一个大善人教你，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可是现在我们的根气在哪里？ 都是同流合污，都在里面混来混去的。所以佛不要特别发现一个特别超胜的一个不带起来教你啊，那是发现在周遭你可以遇到这些人来教你啊。所以周遭这些人都是嘛佛的视线啊，所以佛的视线不是离开另外一个东西，发现一个独立的一个心事的人呢，不是这样哦。所以众生，我们亲戚朋友都是佛的一种加持跟视线来帮我的啦。这个概念建立起来啊，不然你会感觉哦，那个太太不是佛，那个其他人都不是佛，因为看到他缺点很多啊。可是他有没有有时候会讲一些很有道理的话？有时候会哎，他讲话真的可以帮到我，而且真的可以疗伤的，那是嘛佛的加持，还有你自己业力所感的。所以当你看到每个众生都是有佛性，都是可能是变成佛来教导我的时候，你心态就不一样。对，那这是要修忍辱的啊，因为我们太傲慢了，心里太傲慢了，太自我了，需要苦，吃一点苦才会反省。所以恶自私也是佛的视线啊，这个很重要。在平常这个概念有的话，你生活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人际关系也会不一样。没有，不要想我都是弥勒日巴了，我们那还没有那么高超。好，有问题。好，那我们休息一下。